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生命是一场悲喜的体验，人生就是一场不断苏醒的旅程。心灵的方向错了，就无法感受生命的喜悦。今天在这里，上帝与你有约。认识上帝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能使你沉淀心灵的浮躁，过滤往日的忧伤，带你触摸心灵与生命的神圣所在。上帝说，你的心需要休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让我们在这里远离心灵的疲惫，回归上帝的抚慰，触动心灵的每一丝感动都让它留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向您送上我最真诚的问候。亲爱的听众朋友，触动的心灵希望触摸到你心灵的深处最深的渴望、最深的满足，以及那份最深的柔软以及初心未改的地方。人的心情大致就是两种状况，要么是愉悦的，要么是悲伤的。也有人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啊，这是第三种状态。其实啊，平淡也可以归于愉悦，因为平淡它是一种平和，是一种暗流涌动的愉快。今天我们因着很多的挫折，所以才会有悲伤、有忧愁、有各样负面的情绪。然而上帝却要使我们知道，一切的挫折背后都蕴藏着一种祝福，一切的压力背后也蕴藏着一个机会。如果你不明白，就很难从悲哀和愁苦中走出来。为了使我们更清楚这一点，我要邀请您和我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心灵故事当中。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一滴露珠能够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则小故事蕴含着大道理，一段小经历浓缩着生命的真谛。请您走进心灵故事，走进温馨智慧的世界。曾经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块贫瘠的农田，他抱怨着说，如果上帝让我来控制天气，一切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加美好。因为上帝很显然的不是很懂得农作物需要的天气。上帝就对他说，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让你控制天气，你想要有什么样的天气就可以有什么样的天气。于是这个农夫非常的高兴，马上试着说，我现在想要晴天。然后太阳就出来了。后来他又说，下雨吧。接着就下雨了。这一整年的时间，他就这样先让太阳出现，然后再下雨。种子越长越大，看着农作物的成长，他呀是越来越开心。 他很得意地说，现在上帝可以了解如何控制天气了吧？这些农作物从来没有那么大，那么绿，颜色还绿得那么深。接着，丰收的时候到了，农夫带着他的镰刀去收割小麦，但是他的心却沉到了谷底，因为植物的茎上面什么都没有。上帝就问他，你的农作物怎样了呢？这个人又开始抱怨说，很惨，我的主啊，非常非常的惨啊。上帝说，但是你不是如愿以偿控制了天气吗？你想要的东西不是都变得很好吗？农夫说，当然，这就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地方。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雨水和阳光，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收成啊。接着，上帝对他说，但是你从来没有要求狂风暴雨、冰雪，以及会净化的空气。你没有要让根部更加的坚硬，更有抵抗力的东西。那就是长不出农作物的理由了。只有经历了挑战，才可能拥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当你拥有好天气和坏天气，喜悦与痛苦，冬天与夏天，沮丧与快乐，健康与病痛，你才可能拥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生命就是在这两极之间移动，在这两极之间，你就学会了如何保持平衡。不只是这件事情必须找到平衡，还有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在两极之间都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人生是一种考验。有人说，没有一个幸福的背后不会站着一个咬紧牙关坚定的灵魂。上帝不会向我们解释一切，但是他却应许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相随。人生的挑战并不是要摧毁我们，而是要催促我们更加的亲近上帝。圣经中曾经有这样的经文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命令。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66篇的12节说，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这里并不是说上帝要压我们的头，而是指的人生当中的挫折和苦难。如果你已经知道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那么你会有什么态度呢？你还会如此抗拒吗？如果你已经了解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困境、逆境实际上都隐藏着祝福和机会，那你又会有什么感觉呢？你还会怨天尤人、愤世嫉俗吗？即使是我们自己错误的选择，是我们任意妄为而导致的，上帝也让我们明白是我们的错而导致的结果，使我们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这难道不是一种祝福吗？如果你已经明白，在你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和挫折，都是属于一个伟大的计划，那么，你又会如何回应呢？你还会一再的质疑吗？如果你知道，在苦难之后，将会有美好的礼物为你送上，那礼物远远的大过你的苦难，那你还会问为什么吗？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错、自己的罪导致我们经历挫折和苦难，也有的时候是上帝的历练，但是这一切终会使我们明白上帝的心，终会使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认识上帝，使我们成长。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份工作，被派到一个海上的油田钻井队。第一天在海上作业的时候， 领班要求他在限定的时间内登上几十公尺高的钻油台上，将一个包装盒子交给最顶层的一个主管。这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拿着这盒子，快步地登上了狭窄的阶梯，将盒子交给了主管。主管看也不看，就在盒子上签了字，然后又叫他马上送回去。他又快步地跑下了阶梯，将盒子交给了领班。领班同样也在盒子上签了个字，又叫他送上去交给主管。他疑惑地看了领班一眼，但还是依照指示送了上去。第二次爬到顶层的他已经气喘如牛了，主管仍旧是默不作声地在盒子上签了个字，示意他再送下去。他心中就开始不高兴，无奈地拿起盒子送下去。他再度将盒子交给领班，领班依旧签了字，又让他再上去一趟。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些发火了，他瞪着领班，强忍住不发作，抓起盒子生气地往上爬。到达顶层时，他已经全身湿透了。他将盒子递给主管，主管头也不抬地就说，将盒子打开吧。这个时候他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怒火，重重地将盒子摔到地上，然后大声地吼叫，我不干了。这时主管从位子上站了起来，打开了盒子，拿出了香槟，叹了口气说，刚才你所做的一切叫做极限考验，因为我们在海上作业，随时可能遇到突发的状况和危险，因此每一位队员必须极具极强的体力和配合度来面对各种的考验。好不容易前两次你都顺利过关了，只差最后一步就可以通过测试了，实在是很可惜。看来你是无法享受自己辛苦带上来的香槟，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听众朋友，如果你知道那一份负担其实是一份祝福，是一份礼物，那么你还会抗拒吗？一旦事情深层的意义被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就会豁然开朗，甚至会对原先可能咒诅的事物充满感激。我们应该心存感激，不仅只是对喜乐的事，对痛苦也是一样，因为有了那些痛苦，你才会成长成熟，因为有了那些负担，才能不断的提升，你才能更上一层楼。只要活着，每个人都有机会来自由的选择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最快乐的人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不都是最好的，不相信你可以看，但他们都会充分享受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保罗在圣经中所说的一段话，是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的10节到13节，是这样说的，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的拥有，这也是保罗最终和上帝紧密关系的一种美好的人生态度，一种人生的结晶。今天让我们好好的来向保罗学习这人生的功课，也让我们能够深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痛苦背后都有一份上帝的祝福，所有的艰辛背后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爱情 是盛开在人类情感世界中的一朵最娇艳的花。爱情也一直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奇葩。当你迫不及待地要去伸手采摘的时候，可曾想过，爱情是一颗慢熟的果子呢？如果没有成熟，你收获的将只是青青的野果和深深的哀伤。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与带领，你就去采摘，只会扎破自己的手指。美丽的爱情为何变得不再美好了呢？究竟什么才是真爱呢？今天，让上帝带你走进美丽爱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美丽爱情的时间。很多的青年男女们因为相知相爱，然后步入到婚姻的殿堂，接下来呢，就开始一起过日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摆在眼前。可是再接下来，他们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婚姻当中没有了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说来也奇怪哈，两个人因为爱走到一起，结婚，组建家庭，但是为什么慢慢就没有爱了呢？难道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最近，我看到一位基督徒朋友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他曾经啊，在欧洲的一个地方牧会，他碰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位姐妹从国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北欧的人，然后呢，他就来到了北欧，希望跟这个北欧的男子结婚。结果没有想到，还没结婚，这个男子就去世了，这位姐妹就无法拿到居留权。她后来就跑到教会来找这位牧者来帮忙，看怎么样可以让她留下来。这位牧者说，记着当时我对这位姐妹说，婚姻的本质就是爱啊，如果没有爱，为什么一定要去找一个人去结婚呢？但这个姐妹很有意思，她说，哎，你这个年轻人啊，你懂什么？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等等。这就让这位牧者看到，婚姻的基础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是爱，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像是居住权、金钱、利益，或者是别的东西。就是往感情上说，也是因为当初他对我好啊。可是当我们信了主，我们真正的有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肤浅的表面的那些信仰之后，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之后，我们自己就不会因为现实的冷酷和环境的改变，而使我们对婚姻的最基本的信念产生动摇。这个信念是来自于圣经，而不是来自于人的所求、人的感情，或者是人的婚姻观。爱实在是维系婚姻最基本的要素，没有了爱，婚姻就是名存实亡。相信大家基本上是认同这个观点的，但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爱？如何理解爱？今天的90后、00后，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好像爱得很容易，进入婚姻也很容易，但是你会看见的就是，他们的爱破碎的也快，他们分手也很容易。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的13:4，这里写道，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真是这样。可是现在的人产生了这样一个现象，叫做爱之深，恨之切。因为爱得很深，就会产生恨，而爱和恨常常是不能区分的，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婚姻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爱恨交加，最终导致夫妇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数，而这就更加使我们感到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上帝的爱，这种爱才是能够恒久忍耐的爱。圣经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才是真正的爱。而人之间所谈论的爱，往往是情欲之爱，并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今天，只有圣经这把尺子能够量出我们是不是真爱。有真爱的人在一起，即使婚后很多年，他们仍然能够忍耐对方的缺点。没有真爱的，很快就崩了。所以真的不要随便结婚，特别是不要再被人的爱情、人的情欲冲昏头脑的行动中去结婚，而是要用圣经的这个爱的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然后在你的婚姻当中坚守这样的爱。所以不是婚姻当中没有了爱该怎么办，而是说你先要有真正的爱，才应该进入到婚姻当中。在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每日和他亲近，经历他的同在，借着每日灵修，他使我走出生命的低谷，一次又一次的使我重新找回了新的生命和喜乐的泉源。上帝借着每日灵修来证明他的同在、看顾和关怀，使我与他建立起更加亲密的关系。要享有健康的属灵光景，就需要每日与主同行。请您与我一同进入每日灵修。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福音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福音节目《触动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春雨。非常的欢迎您能够光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将要为您播出的是每日灵修。首先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经文，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的19章40节。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今天每日灵修的主题叫做石头要呼叫。听到这样的主题，您可能一定觉得有一些不理解。听众朋友肯定在问，石头怎么呼叫呢？我们先来看圣诞节。你会发现，圣诞节似乎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商业化。即使是在自称是基督徒人口比例很高的国家，他们对这个节日也是看重购物多于敬拜。大家都忙着购买礼物和安排派对，使人越来越难以聚焦在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上，那就是世界的救主、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圣经没有说他在哪一天降生，然而世界上无数的教堂愿意在圣诞节来纪念他的降生。但是每年的圣诞节却在最让人意外的地方听到福音的信息，就是把圣诞节弄得最商业化的商场里。每当听到商场内播放着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全地皆他为王这样的圣诞乐曲，不禁让我们想起法利赛人听到群众称颂耶稣，他们就要求耶稣叫众人安静。于是耶稣对他们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些经文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的19章40节。的确，在圣诞节我们听到石头在呼叫，即使有一些人只是按照年节的传统有口无心地吟唱着这些流传已久的圣诗，这仍然能够提醒人们圣诞节应该聚焦在哪里。虽然很多人想要忽略圣诞节的真谛，但他们绝对不会成功。尽管商业主义企图混淆基督降生的意义，但是上帝必定会借着他的救恩使普世的咒诅变为恩典。正如《普世欢腾》这首圣诗唱的，世上一切罪恶忧伤 从此不再生长，普世咒诅变为恩典，主爱泽及四方。想要把耶稣基督排除在圣诞节之外，就好像想要挡住大海的洪流那么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什么样的触动、感想，或者是其他的建议、意见，以及美好的经验和见证，在这里我是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与我联系。在我们这里有一些资料是可以免费的赠送给您的，除此之外还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要道入门以及与健康有关的资料。如果您需要，可以来信或者上网索取。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您写春雨收就可以了。春是春天的春，雨是雨水的雨。如果您是用电子邮件，请寄我的电子邮箱。我的电子邮箱是 chunyu， 就是春雨的汉语拼音。接下来是小老鼠 vohc.cn。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我联系。可以说一说你听过节目之后的一些感受，或者是索取您所需要的资料。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触动的心灵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您和您的全家。
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